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买车、卖车、汽车维护保养啊、车辆故障等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您的电话，并且回复您的问题，期待您的参与。那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个平时在开车上大家都能够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夜间开车被这个大灯或对向的车晃得很刺眼。
嗯，
这个应该是夜间开车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是去了一下那个就是往南边开嘛，然后走了一段很漆黑的一段高速的路，它没有路灯。然后当时呢，因为我这个车也是老车嘛，我的那个路灯是很，就是大灯是很发黄的，所以我开车其实我也看不到前面路面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对向来了一个新车，那个车的氙气大灯啊，照得我白茫茫一片，就是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感觉我眼前什么都看不见，其实挺危险的。
是。
嗯
呀，这种情况当然听王林刚那么讲的话呢，其实要注意两件事啊。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车头灯够不够亮。
对。
尤其是旧比较旧点的车呢，它使用的是这种我们讲的是什么这个钨丝的这种halogen 哈这种灯。然后呢慢慢的这个车头灯 有新的技术，现在呢王林你说的那种特别晃眼啊，白花花的一片，甚至白中带蓝的那种颜色哈，那个就是LED 二极管的这种车头大灯，现在几乎所有的车都差不多是这样。其实你那么一溜看过去，迎面而来的哪些是黄的灯，一定是旧的。旧
车。对，而且是很搞笑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如果那个路面看不清嘛，我会开大灯，但是看到发现对向有车了，我也会给它调回来，就是这个必须得手动的去调它，
是
你晃到别人你也不好意思，但是其实对向那个车，比如说它那个是新车，那个氙气大灯哪怕它开近光，我从对向走过来，我的那个感受都是非常晃眼的，
是
就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
对，那这个情况其实呢还有段故事哈。
嗯，
因为什么呢，美国的这个汽车啊，说老实话，它采用的这种车头大灯的这个技术啊，比欧洲、比中国大陆、比日本、东南亚，你知道落后了多少年吗？落后了10年。
天哪，为什么呢？
为什么落后10年？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刚讲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新车呢，它有所谓的这种自动的这个远光灯啊，英文叫 auto high beam。那平时咱们开车呢，就是假如你比如说你在一段路上，假如没人的话，那我就肯定开远光灯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前面突然有车来了，你作为礼貌来讲，我们都会把远光灯关掉，
调回来。
哎，那你那边有根杠杆嘛，对不对？
嗯。
但是呢，现在很多新的车呢，它会自动的给你调回。
那这个就很方便了。
很方便。
手动。
哎，但是呢，你要那么想的话呢，就是它有时候太敏感啊，一有点对面有一个。离得很远的，它也会自动给你把远光灯给关掉。
嗯，
那工程师们他们就想，哎，我们能不能够设计一种灯？这种灯呢，它就是说有点像是你比如说咱普通的车灯是一个大手电筒啊，咱那么说照着这个路面，你照着一个大手电筒，因为这大手电筒一照出去呢，整个路面都覆盖了，对不
对？
包括对面的迎面而来的这个车道。好，那设想王林，咱们用50个小手电筒，每一个小手电筒呢都是排的就像一个矩阵一样哈，然后呢它负责照前面的路的某一块地方，然后呢我一看，哎，王林这架车过来了，然后呢我这车的摄像头呢就能够判断王林你那架车迎面而来，我是哪几个这个小手电筒是照着那个位置，我就可以把这几个小手电筒给关掉，就变成我有那么一个阴影在跟着你的车，但是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是这个强灯在往前照着，所以呢就是说你开车的时候，像你刚刚讲的那条啊，实际上那个我知道那个152啊 Pacheco Pass 那条去 Highway 5的，在那条公路上呢你就全程都是大灯远光灯，而它自动的给你，哎，车一过去就自动的有一好像有一个手挡为那架车挡着你的这个车头灯，
这样的话就是自己也方便，然后还不影响对向车辆，
哎，对，
因为这个会车的时候真的很麻烦。
对，
嗯，
那这种车的技术呢，它还是用 LED， 只不过就是它用很多颗 LED。
嗯，
好，那这个车的这种车头大灯的英文名字叫自适应车头大灯，英文叫 Adaptive Headlight。
那既然这个技术已经有了，那为什么不能尽快应用呢？
哎，这就是在美国哈，那么多年来呢，这个官僚啊 ，bureaucracy 啊，他就是给你来很多的这种啊不必要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政府啊，但是也是川普现在要雷厉风行的这个要砍掉很多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些政府的监管啊，因为他实际上这个技术呢。他给你来很多的，哎呀，我们美国国情不一样啊，啊，或者我们美国的路面不一样啊，我们还需要多多，什么调研调研呢，啊？给你来这个，
嗯，
因为像其实防抱死刹车系统也是亚洲德国，那个欧洲也是最新采用，美国都是迟了好几年。为什么？他说，假如万一有点什么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呢，这那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一种，就是说我动不动我就说我告你。啊，我就反应告你，
哦，政府也怕被告，
批那么大点的事儿也去告你啊！我想川普在这方面可能也得雷厉风行一点，就是说，假如你是那么随便告的话，告输了，要你得赔不知道多少啊，或者是怎么样？咱们就说这个灯吧，那就说人家欧洲亚洲都已经用这个技术，已经用了超过十年了，那为什么美国就那么德性呢？对不对？长话短说，就是因为美国它在这种有很多这个交通的法律是非常过时了的，而且呢，过时的这种交通法规呢，又没有人去把它说，哎，说不定这种法规几十年前呢砍掉，
就没有人质疑和否定，或者说更新迭代一些，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监管部门，像这个 DMV 啊，
嗯，
我们讲这个车管局啊，或者是交通部啊，它就是那些。这个什么这种官僚啊，就是在那儿，就是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OK， 好，那么说吧，后来国会都看不下去了，这个国会就通过法律，就是我们必须赶快采取这个新的这种车头大灯的技术。
嗯，
国会已经通过一个法律，但是这个监管部门包括 DOT， 包括这个 DOT 就是交通部啊，包括 NHTSA 什么那些。
嗯，
他还给你玩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好，我们马上根据国会的意愿，我们把这个法律改一改。但是呢，他怎么改呢？他改完了之后，他说呢，每一个汽车公司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汽车需要递交给联邦部门来审核才批准。就是说我不是说好，我们这个技术可以用了，那大家夸一下全都用了，对不对？那不行，王林汽车公司。李进汽车公司，每一家汽车公司要把你的这个设计递交给联邦监管部门，特斯拉也一样。
那这个不是要这么多车企，
哎，
这么多款车型，这不是岂不是要有很长的一个审查期？
啊，对呀，啊，那这是官僚，他在那儿啊，他的这份工作就是做这个，哎，所以呢，啊，我们只能那么说，看样子希望斗志啊，这个
要我想起了中国大陆的踢皮球，
啊，对，就是在
就是大家互相踢，
哎，
互相踢，然后谁都不去解决问题。
所以呢，那么说吧，这件事儿还是因为丰田汽车公司，他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丰田实际上十年前就是说跟美国政府就说，我们这个技术早就已经成熟了，为什么你不可以用？
嗯，
丰田递交进2013年到现在。我才看到，比如说你这 Google 一下啊，像特斯拉才说，我们2025年就是今年，我们才能够提供这个Adaptive Headlight 自适应车头大灯。当然，别的汽车公司也在一个一个的申请，
嗯，
就这德性。所以呢，马斯克那时候就说，我造一个火箭的时间都快过你这个 FAA 在那审核，你这帮人不是就在那儿一边喝咖啡一边在那儿哈。就这样，
那现在这事儿有没有进展呢？不然的话，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个车主。
就是说，它虽然是进展了，但是就是说，每一个汽车公司现在就要，拼命的，就是赶快请律师，请什么，把他的这个车头新的车头灯哈申请，赶快递交进去，啊，
嗯。
但是我知道因为我比较关心其中一些，我想丰田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去 Google 一下，就是说，哎， 我比如说我想买一架福特，那福特现在有没有 adaptive headlight？ 你可以，你特别是你想买的那个车款。
嗯 ，OK。那么就是说，事实上等到这个事儿全部的车企递交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去进行一个升级换代的时候，还得有点时间。就是我们美国的车主可能还要再等个一两年。
对，其实已经等了一两年，因为那国会是2022年通过这个法律，
嗯，
然后这个 DOT、NHTSA 他还给你来一个这个，就给你使绊子吧。所以到你看2022年，人家国会都说 Go ahead do it， 那现在呢，到2025年才逐渐的，比如至少我看到特斯拉这个，他首先把 Model Y 先推出来，这款车哈 ，so。
嗯，好的，那这件新闻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着。那么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你有任何买车、卖车、汽车维护保养啊、车辆故障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将在节目中为您解答问题啊。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个工商资讯，说的呢是这周六会有一个 Cupertino 的讲座，讲的是呢关于大家怎么样节税保财的。美好生活基金会呢诚邀您参加这个2025的节税保财的一个专题讲座。那么在这个讲座当中呢，我们会分析当下的经济环境，然后呢2025最新的一个税法的一个更新，多种信托架构与信托灵活运用的一些策略，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退休金的一个改革呀，一个规划，然后包括有一些案例的一个分析啊。那么邀请到的是纽约人寿高端财务规划团队的廖廷玉律师以及资深的顾问林颖华女士啊，会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答。那么讲座的一个时间是本周六，地点呢是在
Cupertino 这个Senior Center 哈 ，Cupertino Senior Center 21251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嗯，那么时间是下午的1:30到3:45，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得拨打热线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刚刚我们有聊到的是关于汽车的这个大灯的一个问题。那么呢我想问李静一个问题啊，就之前呢我是听到有个朋友讲，他说这个买电动车了，这个轮胎好像还是得有一个特制的轮胎，是这样吗？
嗯，其实这个答案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它和这个内燃机车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内燃机这个发动机它本身就是有噪音的，对不对？
嗯，
你还得有一个这个什么尾气排放消音器啊 muffler 啊等等等，不然那就很吵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那个街上那个一些驾车人士，他故意把那个消音器给它改掉，然后他一走过去然后哗哗哗一下，那个摩托车也是一样，对不对？好，那就是说轮胎呢，因为在电动车它没有排气的，对不对？所以它大部分的这个噪音的来源已经没了，那没了之后呢，反而你能听到的这个噪音是什么呢？就是轮胎在马路面上的这个摩擦的声音。
摩擦的声音。
哎，你也别说，这个每一架车都有啊，每一架车都有，只不过是其他的车它本身还有其这个噪音呢，像这发动机的噪音呢等等等哈。但是电动车呢，它的这个噪音本来就小。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轮胎的噪音在电动车，在你驾驶电动车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明显。那很多的这些汽车公司就想尽办法，他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轮胎的噪音把它降低，
降到最低。嗯，
那怎么降呢？在过去几年来哈，它是怎么？它在一个轮胎的里边给你加上一层差不多1寸厚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缝，就是什么那个泡沫塑料啊还是怎么样，海绵体、
隔音棉吗？
啊，隔音棉，就是那么贴了那么一层。好，那是不是有这个帮助呢？肯定是有帮助。所以呢这个电动车特制的轮胎呢，它出厂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买一个特斯拉也好，你买谁也好，那个轮胎它里面是有这个隔音棉的，
嗯，
啊，就是那么一层。好，那话说回来了，那假如我现在要换轮胎，
对，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们一会儿再讲一下这个这种啊，电动车的轮胎，假如你万一被钉子扎了，那修理起来是不是容易呢？还是不容易哈？但是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为我的电动车换轮胎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换原来的那种这个有这个吸音棉的吸音海绵的这个轮胎呢？答案是 yes and no。 什么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说哎，我就想少点麻烦，我也是怎么怎么，我那我就那你就买这个原来的这个出厂的规格就行了。但是呢，假如你觉得我也听不出来到底的安静在多少哈，那你随便，你可以按照你的口味，就像你汽油车也一样，你换轮胎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我现在回这个 4S 店呐、啊、车行去换轮胎，对不对？我可能就去这个 Costco 也好，去什么轮胎店也好啊。同样道理，电动车也是一样。我讲我自己的这个故事吧，就是我后来我换我的这个轮胎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换回原来的特斯拉的轮胎，而是根据我自己的需要，我就买了另外一个牌子，另外一个型号。哎，我觉得用起来不错，
也挺好的。
嗯，
那么电动车的一个续航力啊，和它的这个效率，其实也是一个车主要考虑的问题。那么这个轮胎，就是你换了其他的，会不会影响这些品质呢？就是行驶的品质。
其实呢，那么说吧，
嗯，
我个人感觉就是影响，至少我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影响哈。
嗯，
影响不大。所以呢，你假如你说你买原厂的可能比较贵一些，
嗯，
那我买一个便宜点的轮胎。然后呢你说我是不是用多点电呢？
嗯，
可能那个分别啊是非常小，不是那么大呀。至少我看来看去呢，就是它这个轮胎呢，不是说就因为你比如说假如你说它是省电的这个电动车轮胎，那我放在油车上面是不是我也省油啊？其实它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滚动的阻力。那降低滚动阻力，你用什么车都可以降低滚动阻力啊，对不对？所以我放在我的 Camry 上面，我是不是省油啊？那答案是肯定的啊。省多少？假如你说我原来是一加仑30里，现在我一加仑31里，那你说值不值得？有些人觉得可能值得，有些人觉得差一里路，
所以这个就是跟每个人的理解能力跟一个需求有关系啊。可能不是原厂的，从那个性价比的角度，价格上会便宜一点。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动车的这个轮胎会比这个汽油车的或者说非电动车的这样的轮胎，它磨损的更快吗？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嗯，
为什么？就是电动车的重量哈，通常你比如说跟 Camry 一样大的这个 Model 3，你看它那个重量呢，肯定是重过这个 Camry。那重量就是轮胎寿命的敌人啊。好，那就是说，当然你说重多少，它可能重几百磅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所以呢，重量是令到轮胎磨损更快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另外呢，当然电动车呢，它加速很快啊，你轻轻一踩油，刷一下就出去了，对不对？它那个加速的时候，那个对轮胎的那个摩擦力啊，也会造成这个磨损的稍微多一些。特别是有些人他这个加速的时候一踩油就冲出去那种啊，对轮胎的磨损，其实这也不单只是电动车，汽油车，假如你也是那么拼命的踩油的话，它一样有这种，
一样有这个。
所以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就说你可以完全就是说根据驾车的习惯来降低你的这个磨损。
OK，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买车、卖车、汽车的一个维修养护，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间直播间的热线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买车卖车以及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您的电话并且回复您的问题，非常期待您的参与。那么我们本周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车厂就是又有了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有一位白人男子叫做 Free Lamb， 他呢最近在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厂他买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啊，然后呢他在买这个面包车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来讲了一下他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会问他说你是怎么找到我们这儿来的呀，因为你毕竟是白人嘛，然后他就说我是看着网页，然后他觉得是神引导他来的，他说我就是想买一辆面包车，然后我就上网一搜，哎，你们的车厂就第一个跳到了我这儿，然后呢他就过来了。而且他讲了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啊，我是觉得特别的励志，就是呢他曾经是一个吸毒多年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就是开始信神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 free， 就是象征着他这个自由嘛，然后呢他就说很神奇的是一夜之间他就戒掉了毒品，并且后面的20几年都再也没有碰过。
是，
而且他说在过去的时间啊，虽然他是一个流浪汉，但是呢他也用力所能及啊，然后自己去自食其力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打一些零工去赚点钱，并且呢他一直努力的帮助别人传播善良，而且他说我别看我流浪，我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不偷窃也不抱怨。然后说那你买了这辆车以后想怎么样呢，他就是说我会用这辆车帮助需要搭车的人，然后说如果有一些跟他一样的这个 homeless， 他说需要这个取暖的话，就会让他们上车
上车、啊、
一起来取暖
取暖，
就非常好的一个
真了不起
故事。
所以这也是再次咱们分享这个故事啊，就是咱们听众朋友您捐的任何一辆车哈、啊、都有可能他这个第二次声明第三次声明去帮助下一个车主，就像 Free Lamb 先生一样。
是的，而且是非常的有意义，虽然说可能这个车对于我们原来的车主来说它可能是一辆闲置的车了，
是，
但是呢交给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厂，我们都会把它打理好焕然一新，并且重新的去流转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一份善意的一个传递，也是一个爱心的传承，所以说非常温暖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您如果想要卖车或者捐车都可以致电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捐车热线855-578-0088，或者呢您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能联系到我们了。
希望之声捐车，
现在呢有一位听众在线上了。
捐车，现在呢有一位听众
在线上
了。你好。哎，你好，哎哎，我孙先生，那个
孙先生，
主持人，李先生，李进好。
哎，请讲。
对。哎，我问一下，就是上周呢，我有一位长者80多岁了，他是闯红灯了，我是左转，然后撞到我这个科罗拉，2021年的。然后呢他我想李进问一下，他撞了以后他这保险杠已经撞掉了，他这个车架子我的钢体会不会但是还能开，会不会受这个金属的那种撞击以后的这个影响
啊，
请教一下
啊，就是您的车被这位
就是方向盘那个左轮，哎
啊
前面那车左轮，
对，就是您的车被这个闯红灯的这个车撞了，
闯红灯给撞了，对对
啊，
对，我是左转
啊，
是左转的，它都是绿的信号，
对，
对方是他没停，
对，
他以为是，
是
这给撞了，
啊、
哎，我想
这个
钢体
啊
受影响吧、
啊？其实呢，你说受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是或多或少哈、啊，这是第一点，孙先生，假如您说，哎，我的车碰完了之后，我都还能开。那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就是您的车被碰撞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样的话呢，既然是对方的错啊，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索赔，您可以就说找一个这个专门修车身钣金的这个 shop。您是在南湾吗？
东湾。
哦，东湾。行，您的那个电话的四个尾号是多少？
这个电话的四个尾号，
我这现在我还没有定，因为现在这个是上周刚弄的。
是，
我呢正好有一个，我想请教一个事儿啊。
啊，
他为什么警察不让我开？他 要一个拖车给拖走了，不是我开的
啊，
但是那个警察可以开
啊，
开到那一个小磨里边，但是我看他可以开
啊。好，就其实呢，这架车呢，第一，你的车被拖走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去跟保险公司联系，同时呢，你这个车哈，尽量不要，除非保险公司说我帮你付这个拖车费，不然的话，拖车公司呢真是要宰你，这个尽量把这个车马上从拖车公司的那个偷件的给他，就是保出来，但是这个你最好跟你保险公司的那个经纪谈一下，就说到底是谁付钱，或者是怎么样哈，或者是帮你跟对方追索赔，或者是跟对方的保险公司的经纪要联系哈，这是第一点，不然的话呢，光停车的那个费用他就宰你一大笔，很贵的啊。然后您这车既然能开，那我觉得呢，当然你开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这个轮子被磨这个被这个钣金的这个就是蹭上呢，或者是怎么样，你不知道，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请专家帮您看一看，这样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合理的索赔。记得保险公司一定是说你去这家我指定的家，但是法律上呢，你可以有权利去任何一家你熟悉的这个车身修理公司，就这样，孙先生。
对，不好意思打扰他，因为他是周末嘛，因为是周五，
是
中午，所以说他拖车了以后呢，还没有来得及我的保险公司，因为我是 farmer， 还没有直接跟我的经纪人那个联系上，因为他们周末休息。
是，
今天是周一，
对，
那怎么办呢？我明天只能联系了。
对，你只能尽快，就是明天马上就说，因为你还需要，因为车碰了嘛，您还需要就是向这个 DMV 哈 file 一个这个就是交通事故报告，是一张很容易填的，就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这个地点，就这样。然后呢，尽快明天一早打电话给您的保险公司 ，Farmers 也好，谁也好。或者给您的经纪也好，这就是他们，你整天给钱，一年也不一定跟他们说一句话，现在就是他们需要提供服务的时候了。
是，他们需要。
好嘞，明白了，谢谢您。
好的呀，有问题您再打电话上来哈。好，谢谢呀。
好，谢谢。
好，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买车、卖车以及汽车维护保养的问题啊，车辆故障等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会第一时间回答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刚是有聊到电动车的这个轮胎的话题，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除了说要更换轮胎之外，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轮胎扎了个钉子啊，或者说可能就是被一个这个小的这个碎片割坏了，我是可以修补吗？
那么说吧，所有的轮胎都可以修补。只要它被扎穿的地方不是在轮胎的侧面哈，侧面的那个他们叫 wall， 就是墙，轮胎墙它叫 tire wall， 只要不是扎在那个或者刚刚扎在那个贴地的那个轮胎那边那个角那块哈，一般他这个这种汽车服务站啊修理站他会告诉你啊，当然也有的不怀好意的动不动就让你买个新的轮胎啊，只要那么说，你扎穿的地方在中间的那几条花纹那块哈，一般都可以修啊，一般都可以修。但是呢，电动车咱们刚刚讲的就是它里边有那层吸音海绵的那种呢，修起来是比较麻烦一点，需要什么呢？它是需要把这个轮胎从那个轮毂上把它拆下来，然后它那个手续比较繁杂一点，它需要把那个吸音海绵被扎穿的那个地方要切开一块，然后它有一套手续，这就稍微比较贵一些。而没有这个吸音海绵的这种轮胎呢，它就很容易，甚至不用把这个轮胎拆下来，它直接在外面用一个好像锥子一样的东西，它把一个黏糊糊的东西就把塞进去之后，然后一拉，然后它就可以把那个洞给补上啊。甚至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我是扎在旁边怎么办，一般这个修理公司它是不会给你修的，但是假如我是在深山大野岭那边，我突然间被扎爆了，我上哪儿找啊？
是，
这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公司，他卖一个那个 小片的一个东西，很有一种特殊的胶，然后他就把这个 sidewall 这个地方被割的这个地方，他就粘上，然后呢你又可以上路，至少你可以再开一段时间，开到至少有人烟的地方。
嗯，好的，那么相当于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评估还是看我扎的这个深不深以及值不值得修补，对不对？如果说、
哎、他扎的那个地方
扎的地方，然后如果说要换的话、
哎、
那么换，如果说还可以的话，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小小的事故，那么就可以说去修补一下。
对、
哦、OK、yeah. 好，稍后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买车卖车以及汽车的一个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解答您的问题。现在呢有一位周先生在线上了，周先生您好。
对，哎你好，
哎周先生，
我请问一下哈，因为我大概前两个月我把那个车子捐给那个希望之声，
嗯
，OK，
谢谢。
但是我那个车子，因为我女儿开它，大概有一两次去乱停车，然后有那个单子，交通单子，
嗯，
就是停车的乱停车的，
嗯。
那现在我车子捐给你们希望之声，那这个单子要不要再缴嘞？
啊，是的，就是这样哈，我们捐车。服务同事啊，应该跟您解释过，就是您假如有一些这种罚单，您需要把它先付清，不然的话呢，我们都没办法注册哈。希望您女儿那个罚单不是太这个数目不是太大，回答您的问题了吗，周先生？
没有嘞，那他没有。我捐车他没有跟我讲这样的。
哦，好，那个周先生，我这样，我倒是请那个我们捐车厂的同事哈跟您联系，他们对这些可以解释的更加清楚，好吗？我有您的电话，就是尾号9231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帮您咨询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好好、
嗯、好。
好，
嗯，
好，谢谢。
好嘞，
谢谢。
好，谢。
什么时候会打电话？
我估计大概24小时之内吧。
OK， 好吧，那谢谢你哈。
哎，
okay,
不客气，谢谢，嗯。
好的，非常感谢周先生对我们希望之声的支持啊、
嗯、
我们这块也会稍后就找工作人员去联系他。嗯，那么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电动车轮胎的话题啊，那么其实买电动车轮胎的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考虑到的这个要素，比如说根据这个季节呀、啊、然后各方面的、
嗯、
像那个比如说汽油车不还得考虑是雪地胎呀、
啊啊、
还有这个平时的这个车胎、
啊、
这个有没有讲究的？
有讲究。其实呢、
嗯、
你所有的这些汽油车哈、
嗯、
油车轮胎和电动车轮胎其实大同小异啊、
嗯、
大同小异。你比如说你买这个跑车，那一般来讲跑车的轮胎它的需求它的要求和特性那和普通的房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
跑车要强调的是高性能，但是呢高性能呢就是说刀没有两头利哈，就是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是说跑车的轮胎呢它要高性能，但是它一般寿命比较短，因为它的那个橡胶是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要加强这个贴路的性能，所以它的寿命比较短。相反假如你说我现在买的是一个卡车，我买的是一个 SUV 大块头的，那对于我来讲呢这种车本来就不是用来当跑车开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轮胎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载重，因为你是卡车嘛，对不对？同时你的轮胎寿命要长，所以一般来讲像这种货车的卡车的轮胎呢它相对来讲比较硬一点、
嗯、
啊，来达到长一点的寿命，这就是必须这样做的哈。但是你说我把一个跑车轮胎放到 SUV 上行不行？当然行啊，但是问题就是它寿命可能一两万里，一两年你就要换轮胎，就是这意思哈。好，那就是说你买轮胎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根据你的，就不管你电动车也好，电动车有高性能的，也有 SUV， 也有卡车，对不对？所以这个没变。 当然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出厂的时候他给你的什么轮胎你就买什么轮胎。
嗯，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加州不是很多特斯拉的车主吗？那像特斯拉的这种胎，他有没有就是硬性规定一定要怎样？
那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这个车你买了之后你甚至租车哈，他没有权利说你非得要用哪一种轮胎。
嗯，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做车主你会首先的选择就是原来出厂他是用什么轮胎你就用什么轮胎。当然你说哎，我自己有特殊的这种啊要求啊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完全选择另外一种轮胎啊，就这样。
好，现在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了。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李先生，
轮胎如果是扎破了以后或者是坏了以后要去换轮胎，这 insurance cover 那个有 cover 吗？
啊，没有啊，没有。轮胎和刹车是属于消耗品，所以呢轮胎它是这样，假如轮胎被扎破了哈，你比如说你是买那个新车，那他那个这个责任是谁呢？不是这个新车公司，而是那个轮胎公司。所以比如说我买了个特斯拉，但是我这个轮胎呢是米其林的，哎，那米其林对他的这个轮胎有一定的这个保固期。你比如说他说我这个轮胎保用3万里或者4万里哈，假如我这轮胎扎破了，他有的呢还是就是担保你这个修理费用哈，修理费用就是把你这个扎破的地方给它补上啊，有的是他会提供这个服务和保固保用呀。
那如果是不能修呢，他会给那个 cover 那
换？不能修的话，这个要具体看那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就说被扎破了，这个呢我还不敢保证，可能不 cover。但是呢假如他这个轮胎磨损的特别厉害的话呢，假如是正常的磨损哈，假如是比如说他4万里的轮胎我2万里就磨光了，他可能会给你50%的 credit 去买一个新的轮胎。这个具体的这个李先生您需要怎么说呢，就去接洽一下这个本地的这个米其林的代售商，他们会告诉你。
OK， 你是说即使买了新车轮胎出问题了，那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去看那轮胎是哪一个厂家的，
是的，
跟他说是吧？
是的。
OK，
呀
，OK， 不是跟地了说。
不是车行，对，不是车行。
谢谢。
不客气，谢谢李先生。
谢谢李先生的参与。如果你也和李先生一样有一些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您的电话并回复您的问题，期待您的参与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到轮胎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一下川普最近的新政吧。他前面又要说想要这个加拿大啊跟美国合并啊，然后又最近呢又在促成这个跟乌克兰的一个谈判嘛，那么说来说去，其实最后网友总结，他就是为了稀土。
对呀，那这川普当然是他是 businessman 啊，在任何情况之下，就算我怎么正义的援助乌克兰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哈，那比如说，假如大家的这个关税贸易不平衡，那对不起，就是说兄弟什么兄弟之间也要算这个明账，
亲兄弟明算账了。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想川普呢就是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稀土资源，假如能够哈，就说让乌克兰用他的稀土资源来，因为你乌克兰现在打的已经那么穷，哪有钱给美国的武器呢，对不对？所以他用稀土资源来做这个交换，那我觉得那川普至少帮咱们 taxpayer 省了不少钱吧。
是的，而且他这个好像就是说也是就是遏制中共的一种政策，因为可能以前也要从中国进土这个进口这个稀土资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开辟一个新的渠道就可以遏住这个中共的一个喉咙啊。而且稀土呢又是电动车的一些电池啊，包括国防武器电子设备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嘛，
没错，
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川普有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布局啊。那么有没有最新的一个进展呢？
据说这个什么美国国务卿啊什么都已经就是说去到这个乌克兰已经开始negotiate，当然这种都是那么说吧，当然不会说下个月就可以生产哈，我听说还有他生产就是说储藏稀土的那个地方现在正在俄罗斯的占领中，所以你还不能够就是说我现在马上去采矿哈，但是这也是我想是川普总统来结束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具体的一方面吧。
嗯， 那么未来的话呢，一个新的一个进展，我们还会为大家持续的一个关注啊。
是的，
这个我觉得不仅是川普一方面的一个一厢情愿了，
嗯、
还要看乌克兰那边，
对，
可能泽连斯基现在也要找一些这个斡旋的一个手段吧，
是
就像跟美国谈判一样，就是说我给你稀土，你要给我什么呢？
嗯、
对，大家还有一个双方的一个交涉，
是
啊。那么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